欢迎收听风投圈啊，今天我们是来做这个年终总结哈，这个也是2019年的快结束了嘛，然后我们也回顾过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那还是我跟黄海为大家主持。
是的，大家听到 Will 你的这个介绍，大家可能以为我们又要去回顾哪一个行业了，因为我们之前两年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节目的。但这一次的回顾，我们就决定不要做那么多高大上的这种分析了哈，我们就倒不如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发展，回顾自己，对吧？我们明年要怎么发展，对吧？
对对，也可以泛着聊一下，就是整个这个，我说我们也算是这个叫知识付费这个体系了哈，这个行业里面不幸被装到这个框里面了，但是但既然也都在这个分类上，都在这里面，我们也待会儿也顺便聊聊这个话题呗。
是的，我们这一期节目可能就会先去回顾一下我们的风投圈的发展，未来我们的一些想法，然后跟各位听众来交代一下，以及最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挑选我们所谓的这个知识付费行业的一些有意思的案例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这是这期节目的一个结构吧。
我们19年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做了，还是按这个预期啊，算了，每还是基本坚持下来了，每个月做了一期节目，对吧？这个是没有让大家失望啊，希望。
有些那个听众会觉得说一个月一期有点太少了，然后本来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后来我想一下觉得如果在现在这么一个信息过载的年代，那我们一两周给大家推一个小时以上的这么一期节目，可能对大家也是一个信息过载，会不会
就是听得有点累了，对，还有那么多节目要听呢，对吧？而且特别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就2019年其实很多这个播客，新兴的播客冒起来了，各种各样的都有，包括在创投类的其实也不止我们了嘛，包括像那个 GGV 他们做了一个996，那个是英文版的，还有一个叫做创业内幕吧，好像是，我记得
是的，没错。本来这个行业呢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嘛，对于播客的这个内容的播放收听，其实在中国是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内容消费的习惯，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对我们肯定还是一个很大的好事，是因为能把这个市场越做越大，让大家能听到。就像几个月以前像青芒推出的这个小程序，其实就第一次让播客能够在微信的生态当中得到播放，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对，刚才说了，是去年就19年做了这么一个形式的频率的更新，基本还是保持下来了，跟我们过往的频率也差不多。那明年呢，还是可能我们还是目前是这么预估着吧，还是每个月一期，这样比较节奏比较合适，对我们也比较舒服一点。
是的，没错，因为这一期是风投圈的第40期啊，我们如果把2020年坚持下来的话，我们能做到50期以上。对，我觉得至少50期是一个分界点吧，我认为我和 Real 两个人也都是有始有终的人吧。你看 Real 上一次做 IT 公论也做了将近200期啊，我印象中这一次我们做风投圈做了个三四年才不到50期，其实这个生产频率还是下降，当然这个时长有变长嘛，讨论的话题也不一样，但至少我觉得我们会答应听众至少做到50期，然后到2020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再来 review 一下我们节目未来的一个发展是怎么样。
对对，但今年可能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子书啊，就是把我们过去的节目里面提到的一些重点的内容，我们把它，其实经常有听众跟我们提说，哎，你们的这个每次节目都很有启发，能不能把里面提到一些包括是这个参考资料啊，各种文献数据啊，各种我们的论述和观点啊，能够所谓叫集结成册嘛，对吧？这个事情我们今年也开始尝试做了。
没错，其实这个事情是19年已经开始在筹备啊，并且我们是没有说直接把这个音频节目通过科大讯飞的软件直接的那个变成文字，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的文字版，因为这个是没法看的，我觉得这样子去做一个内容的话倒不如就不做了，因为大家如果用过科大讯飞，你会发现它的技术确实很精准，但是它在阅读体验上，因为是一个音频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转成文字，所以它是不太符合用户的这个阅读习惯的，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个文本做了一个处理，它会 把一个对话体的一个节目，因为节目是我和 Real 言语之的对话，它会变成一个叙述性的文章，就是把它变成一篇正常阅读的文章，而不是一个对话这样子。
对对，其实是重写了，就是把这个内容的这个核心保留下来了。
没错没错，我们就把观点保留下来，但是从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这么一种聊天方式，变成一篇相对来说这个框架感更强一点的文字。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让一些好奇心比较强的听众，他们可能想在听完节目之后还有一个留底，或者说以后在遇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讨论过很多行业嘛，如你不是说在听这期节目的时候刚好对这个行业的一些观点会有需求，你可能是后面突然工作当中碰到了，或者你突然感兴趣了，你可以方便的，
对，或者你加入这个行业创业了，对吧，或者你投了这个行业的项目，这种都可以，你可以回过头去看。因为我们其实节目很多讨论的内容，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的时效性，就是它的是一个相对来说长期有效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分析框架呀，一些思路啊，包括甚至一些数据来源，它都是一个比较持久性的东西。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在挑选节目话题的时候，其实其中的一个标准也是这个时效性，我们不喜欢讨论太强时效性的这个话题。那这个就导致了我们可能有一个好处，就是2020年我们开始去更新这个电子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18年的节目，甚至最早的话17年的节目，可能我们也会把它选进来。那Real， 这个电子书的更新形式是怎么样的，你觉得用户可以比较好的能看到？
对，这个我们现在其实也没有太想好哈，就是也没有最终决定，就现在说的只是我们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因为电子书的内容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嘛。大概想呢，就是说我们会首先在我们的这个知识星球的圈子里面给大家发一些这种预览，让大家看看这个形式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也听取一下大家的意见嘛。那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话，我们可能把它单独做成一个可以售卖的一个书，但这个书到底是一个数字版本的还是一个实体的，我们可能也要看看到时候大家更加倾向于哪种方式嘛。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实体书拿在手上可以翻一翻，那我们可以也可以印刷一些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但电子版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电子版东西的。对。然后呢正式售卖的时候，但我们是会员是有一些这个折扣的，这个等我们正式公布价格的时候可以给大家说哈，就是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然后其他的，如果说你没有加入我们的会员，那也可以，因为节目是免费的嘛，然后你也可以去单独买这个书，去配合节目去听啊，做你的研究，这个都没有问题。
是的，这个价格我们在节目里面就录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确定，所以我们也不要跟大家去干扰大家的这个了解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我们等一下，等到这个节目已经完全确定啊。这个我们的价格还有这个电子书的文本有终稿了之后，我们就会公布它的一个上线的一个方式，包括它的这个阅读体验，我们也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无论如何有一个原则是这样子的，就是进入了知识星球会员的听众，因为也算是对我们两个人的一个支持和一个打赏啊，这样子这样的听众才会加入到知识星球的会员嘛。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所有相关的活动，还有一些其他的周边产品，其实我们都是会以会员优先，无论这个优先的方式是以这个打折，还是以某些项目和某些活动仅仅是会员可以参加，或者说某一些资源和某一些观点我们只在知识星球里面分享，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周边的尝试和新的一些想法，其实都是以我们会员为优先的，这个电子书也是一个不例外的这么一个例子吧。
没错没错。那说到这里要回顾一下19年我们是做了四场线下活动对吧，北上广深各一场嘛。
没错没错，这四场的线下活动其实我想一想啊，其实18年的年底是在北京和深圳做了两场，然后19年的上半年是在广州和上海又做了两场，一共是四场。
对，有些是18年底，但我就算到这个19年这个整个这个 time frame 里面去了哈。但未来可能就是2020年我们计划也是同样的，我们可能会挑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 就是2020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那么热嘛，啊，大家相对来说也稍微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来再做一次这个就是巡回路演吧。但这次呢，就是刚才讲了嘛，我们去之前的那四场活动都是会员 only 的哈，就是。但如果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少人来，以及这个场地的限制也不太清楚，但是根据我目前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还是有蛮多人对这个事有兴趣的。那可能之后也会开放，如果场地允许的话，可能开放一些就是非会员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当然会员的话，他肯定是这个门票是有优惠的，跟我们过往的刚才讲的案例是一样。
是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希望在2020年继续做下去，就是至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各做一场。然后如果还有精力的话，可能杭州我们也可以去一下啊，因为杭州也是有比较多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这个会员见面呢，我们之前的活动呢都是仅仅对知识星球的会员开放。那至于2020年会不会向更多的听众开放呢？其实也是取决于我们到时候的一个会员的数量啊，或者说我们的场地的这个安排。就我们此前的一个活动呢，其实都是找了大概几十人的场地，是吧？Real 就是都是，最多可能50人的场地。然后发现会员的报名呢也比较积极，每一个地方呢也都有50、60的听众朋友来参加，都是会员嘛。然后其实我们就觉得这种交流的这种紧密程度和这个线下互动的这种深度，在这个数字来说，我觉得是互动的挺好的。所以如果说是100人以下的活动呢，其实我们其实也要考虑对这个形式做成升级。那如果仅仅是100人以下的这种偏深度点的交流，其实我们在此前已经比较有经验了，然后会员的报名的踊跃程度也是完全能满足这个数量的需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就是还是这样，就是2020年下半年，具体时间待定，因为要看我跟这个黄海的这个出差的情况哈。然后是北上广深，目前是这么定的，各一场。然后杭州，如果到时候看时间方面呢，也可以再加一场吧。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是的，然后2020年我们的节目也会继续保持至少月更，对吧？如果没有那个 惊喜的话，可能就是月更为主，但可能某一些1月份如果主要是 Real 了，因为 Real 是负责所有的后期的技术和剪辑，还有这个上线嘛，所以如果他比较有空的话，如果你比较有空的话，你可以一个月多更几期，对。
对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在2019年年中的时候，在节目里面有提出过讨论的，就是这个叫做风周报啊，Crazy Weekly 这么一个项目哈。当然，这个事情到年底也没有到开始执行，是因为有一些时间上的安排，确实也没抽得出时间来。但我们在想哈，就是2020年这个事情要把它启动起来。那目前的想法呢，就是说，因为是 weekly 嘛，那一年也就总共52周，那刨掉这个两个这个假，还有春节，我们想就可能是一年是大概57的这么一个周报的一个形式。然后内容的话也，我们之前也有大概提过，就是说，在把我跟黄海日常看到的一些内容，加上我们的点评，做成一个小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产品来发布，但这个的付费形式呢，可能它就是一个订阅制，比如说你订那个就一年嘛，57的这么一个丰收报，那也就付一个固定的费用。然后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产品的反响好，我们之后再在之后的时间再去延续它，但它就是一个需要周期性付费的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这里面我觉得需要跟各位听众去澄清一下我们的这个想法究竟是怎么样的。就是首先 Will，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知识星球的会员跟这个丰周报的订阅这两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它是独立的，就是会员是作为一个是跟我们一个是对节目的一个支持因为节目是免费的嘛，然后另外呢是对这个我们两个主播的一些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打赏也好，这个粉丝这个荣誉也好，它是一个一次性的东西，我们也就是我们目前也就是说是这个以后也不会把它改成。那种要重复交费的这么一个形式，就是永远都是一次性，不管你什么时候加入的。但是付出报呢，因为它是一个周期性要往复更新的一个内容嘛， 那我们希望还是说类似于，像其实现在很多杂志订阅也是电子杂志嘛，然后包括各种什么付费新闻组，它也是这个就周期性付费的这种形式为主，所以我想这两个那个形式还是要分开的。
明白，我可以来去澄清一下我的理解哈，就是说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 Real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其实就是说大部分的知识星球跟我们风投圈的知识星球呢有一个区别，因为我自己个人也付费买了一些知识星球的，那其实很多人对于知识星球的一个定义呢，其实就是说它在一年的时间之内。保证给用户带来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内容或者什么样的服务，那么一年之后呢，他们是希望用户去续费，继续购买他的这个知识星球的。那对于风投圈来说呢，我们的知识星球呢，从来就没有提过续费这个概念哈，是因为我们从16年推出知识星球之后呢，一直呢。就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知识星球。其实这件事情，好像我们也跟知识星球的创始人吴总有沟通过哈，现在还能够在市面上看到无限期知识星球的，可能我们是仅有的一两家之一了，因为他们知识星球已经不开通这个服务了。
啊，是吗？
是的，是的，就他们一般都是有一个年限的，因为这个是正常的做法嘛，你有年限才是合理的嘛，其实。但我们是做成了无限期啊，这个其实当时我们是比较积极的跟吴总沟通，让吴总把我们的这个设定设成这个样子哈。那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设了。那我们这个设定呢，其实是源于我们对我们这个节目的理解和会员的理解呢，跟一般的这个知识星球不太一样。就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节目是聚集了很多有意思的听众，包括喜欢我们的这些用户。那其实知识星球是一个让大家能够聚到一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就跟你拿了一个星巴克的会员卡一样，星巴克是不会让你每一年对会员卡进行续费的，对吧？这个从来没见过
但你可以
吧？
充值，但你可
怎
以
么
充
充值
值
呢？就
买
额
咖
外打
啡，
赏是吗？额外打赏是吗？对，就还就比较有意思。就我们把这个知识星球的会员真的是理解成会员，就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类似星巴克的会员，或者说是你是麦当劳的会员或者说喜茶的会员都可以，对吧？那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那进入了这个会员之后呢，其实意味着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打赏我们，或者你愿意进入到跟我们互动的这么一个社群当中。那无论是在里面的提问啊，还是线下的这些活动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各种的周边产品包括刚刚提到电子书，包括那个 Real 提到的那个丰周报，这么一个2020年我们可能会做的这个新的尝试。这些东西我们都会给到会员优先参与，还有折扣的这个福利，所以是对于知识星球的定位，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其实跟一般的按年续费的这个知识星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定位上的一个区别的。哎，那说到这个，丰周报这个产品啊，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也是产品经理嘛，其实我们其实节目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产品想法的讨论来让大家来给我们更多的 input，对吧？那对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很明显，每周推送这个新闻的，我们所谓的评论也好，我们的观点也好，这个事情其实肯定不适合在知识星球这个载体里面去进行，所以它其实从产品层面上一定是一个和知识星球并列或者并行的这么一个产品形态。但是对于知识星球的会员，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会员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的会员，他能够去购买别的服务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优惠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那这个丰周报的产品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很多国外的同类的产品是会用订阅邮件这个方式来操作。
是的，这个我们之前，我在之前在其他节目里面也试过用这个邮件组的方式来，就是每周你会收到一篇这个信，对吧？但是在实践下来呢，这个东西在国内的其实用户习惯也好，还是使用体验来也好，我觉得都不是太好。有几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 就大家现在其实都不怎么看邮箱，对吧？然后邮箱也很多垃圾信息，也很容易 miss 掉。关键是我们在这个投递的过程中呢，就也经常出现，比如说有老师一个朋友他的这个邮箱收不到，就很尴尬。然后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这个，比如说你在某个公司工作，你可能订的时候是用你公司的这个工作邮箱订的，那到时候你可能不在这个公司了，到时候我发给谁呢？对吧？就有这个比较尴尬的一系列的问题嘛。所以我在想，还是可能尽可能的用一个更加能够在统一的地方能够看到的形式哈。那目前有几个构想，你可以放出来给大家讨论讨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注册了自己的这个微信服务号嘛？那从用户体验和大家方便的角度来讲，那肯定就是说，你直接在服务号里面选择这个订阅，然后我们每期推送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服务号里面收到这个推送通知，对吧？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做这个小程序嘛，现在小程序也越来越好用了哈。我们目前看这个腾讯迭代几次之后，这个小程序的体验还是不错的。那我们也可以自己做成一个风之报小程序，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在里面阅读，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比如说过往的这个往期，对吧？它因为它是一期一期更新的嘛，你可以去对比啊，去更新，都很方便。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单独为风之报定制一个网站，然后大家通过这个网站上可以直接去登录进去，可以就看，都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吧。
所以其实听你 real 你的意思，其实还是结合微信生态去做这个推送和产品的交付，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吧？
对，因为有一个订阅始终是有一个支付的这个问题嘛。那目前我也考虑到我们大部分的用户还是在国内哈，那么怎么支付这个费用的问题，可能还是微信支付比较方便也好。支付宝呢，当然也不是不可以，比如说我们网站上也可以开，比如说是这个用支付宝或者是信用卡付费的形式，对吧？但是那可能就不能在微信体系里面去传播了，这里面这也涉及到这个我们要多考虑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有些比如说在海外的听众，我们有的他可能没有这个微信很好的这个支付的方式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是不是可能考虑为这部分用户考虑也需要一个在微信以外的一个阅读和支付的一个方式？
是的，那个在微信其实还是绝大部分人每一天用的最多的一个 APP 嘛。然后我们当时决定去做一个节目的服务号，其实是因为我们后来意识到一个问题：订阅号是给媒体去做的，服务号，real，你猜一下是给谁去做的？从这个腾讯的这个布局的
那
思
是
考当中。
企业嘛？
服务号，我个人的理解哈，不代表任何的这个腾讯的立场了。我个人的理解，服务号是给品牌做的，因为你看，最好的品牌像苹果，我是订阅了苹果的服务号，我订阅了星巴克的服务号，我订阅了喜茶的服务号，我订阅了无印良品的服务号，对吧？他们为什么不需要用订阅号呢？是因为品牌是不需要每天给你推那么多的他的文章的更新的，只有媒体需要，对吧？媒体要保持你对他的注意力，你通过内容来吸引你，可能到最后他要通过一些营销的文章，包括广告来去进行变现，这是媒体的商业模式。但对于品牌来说，它的商业模式不是通过不断推送内容吸引你的注意力，最后再去卖广告。品牌不需要，品牌需要的是和用户维持一个深度的交互，还有他们对于品牌的忠诚度。所以这些，品牌他们做服务号其实是帮助用户去解决问题的。什么叫解决问题？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苹果的服务号里面有个功能叫做查找门店，查找你所在城市的门店。我觉得这个功能挺实用的，因为，Real 作为苹果的粉丝肯定知道，苹果是单独做了一个 APP，就是用来查找门店的，是有这么个 APP，对吧？但你想啊，为了这么一个功能单独做个 APP，用户怎么可能会记得下载？所以我看是苹果已经在它的服务号里面加入了这个查找本地城市门店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就是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它不是说做一个订阅号来不断给你推内容，让你去关注它，而是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对于风投圈来说，我们悄悄的把我们自己定位成了一个 品牌属性更强的更强的一个这么一个内容节。虽然很多人说，哎，那你说了半天，你刚说你不也是个内容节目吗？你也是要更新的。但幸好我们是一个音频节目，我们不需要像微信号一样每天给你推很多文章，对吧？那所以我们觉得服务号是一个挺好的跟用户保持沟通和联系的这么一个形式。那之后的这个风周报估计啊，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样去利用到这个服务号的这个推送能力哈。
是的，是的，就是我跟黄海，我们两个人都其实比较烦那种没事推个那种标题党的新闻给我们的。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你哈，我现在就一般是有那种情况的，这种公众号，我一般就是如果不需要就取消关注，对吧？如果需要就关掉它的那个文章推送的功能嘛。
我说一句的。我说一句得罪人的话，这句话可能会得罪不少人，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就是一般来说十万加的文章都不是好文章。你知道这句话的逻辑是什么不知道吗？这句话的逻辑我相信很多听众也能 get 到，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它是一篇十万加的文章，它一定是利用了某些人性的弱点去促使你转发，或者通过标题党的方式，或者通过心灵鸡汤，或者通过耸人听闻的方式啊，不转不是中国人啊，这样的方式它才能够去波动这个大众的心弦，然后让大众去转发。所以其实它在文章的质量上就一定不是那种特别严谨的特别深度的分析的特别的深刻的这样的文章，它是不可能达到这种波动心弦让你转发的作用，它已经是撩拨的你，
大众也没有
对，
但大众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去读那么长文去理解这个东西，对吧？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有关注过咪蒙他们那个写文章，咪蒙现在这个公众号不存在了哈，但是以前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啊，是会有一套方法论的，就是寒门贵子寒门的学子高考进入了北大，然后再进入了这个金融行业，然后最后还死了，对吧？每一个元素都是能够让你觉得想转发的一个非常撩动了撩拨了你的心绪的这么一个做法，而且这些做法都完全是流程化的有步骤有组织有预谋的是做出来的，这些事情是，所以呢他们就能够每一篇都能十万加。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他们当然是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你从这个文章本身的品质深度，对吧，它对用户的价值，我们认为十万加的文章通常来说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我的观点。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是变成那种类型的一个节目给到你们哈，所以
我们看上去像是为我们每个月才更新一次来做辩护是吧
也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但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想做的东西我希望就是说你们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去推荐给你们的朋友，你不会觉得可能过一段时间回来觉得哎自己很蠢，为什么要去推荐这个给别人，对吧？就是我希望做一个有质量的东西，让你能够说哎这个东西确实好，然后你看一下。
没错没错，是的。哎，说到这里，其实明年的这些计划哈，其实我们对于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合作的这些朋友其实还是有一定需求的。我们好像一直没有利用节目去打过小的招聘广告，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可以说一下我们其实希望加入到哪些的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我们缺啥，
对，我们缺啥，就是哪些朋友其实可以把他们的一技之长和我们进行一个合作啊。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明年可能需要一个平面设计师的这么一个志愿者的角色。
嗯，这个事情在我们之前做这个小程序和服务号的时候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服务号吧，它每期发的这个文章它必须有一个这个叫做题图这么一个概念，对吧？然后我们过去都是没有的，
我们没有这个画图的能力哈，我跟 Rio 两个人
对，然后如果不我们不是用现成的呢，就要去找这个就是如果不会自己做呢，那就要去用现成的，那可能就牵涉到这个版权的一些问题，对吧？
是的，其实包括另外一个我们 2019年的一个尝试，就是做了一个周边，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T 恤。这个 T 恤呢，我认为它的材质非常好，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创业做的，然后他们公司叫 T 社哈，也给这个朋友打个小广告。然后虽然品质很好，但是因为这个设计呢是我们自己得提供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就觉得我们的设计也不是特别专业，所以我们在
对，被大家吐槽了。
这个 T 恤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没有持续的进行。如果现在大家想买呢，是买不到了，因为我们觉得希望有一个更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他可能能擅长一些海报啊，包括一些平面设计的工作，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去用业余的时间就可以。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量实在是非常的不大哈，非常的小哈，所以完全不是那种工作性质哈。我理解是一个。
两三个月才有一次要做一个什么图的需求呢？
对，可能我猜，可能一个月，可能大概3个小时最多一个月哈，这个工作量哈，
嗯，平均下来吧，啊，
平均下来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们会希望跟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设计师能合作，然后能提升我们的各种作品的一个品质感和设计感，这样说不定我们20年就能够提供一些升级版的一些周边产品给大家，是吧？
对，没错，没错，解决我们这个设计能力不足的问题。
没错，没错。好的，我们说了不少我们节目的这个事情啊，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吧，Real。那个我，你看我总结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哈？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承诺，大家每个月更新的一个小时以上的这么一个音频节目，然后至少再更新1年啊，不会中途无缘无故的给大家就没了，对吧？啊，但为什么不能承诺个3年5年呢？因为3年5年之后我们也不知道在干嘛，所以这个只能一年一年的。
还不在这个行业都不知道呢，
VC 行业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是吧？
对啊，哎，有行业肯定是有的，就我们还在不在，对吧？就很不好说了。
是的，所以我们可能还是不希望做一个随随便便就那个就是断更的这么一个事情。那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做法呢，我称为叫做低频但是稳定的更新到至少再有1年的时间哈。那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事情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很核心的是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会员的这么一个社群。那这个会员的社群呢，其实是以知识星球为载体的。然后呢，付费一次，然后呢就不需要去像很多的其他的知识星球一样，要每一年的去续费。我相信最早加入我们知识星球的这个我们的铁杆的粉丝，到19年年底可能已经满了3年了，是吧？因为我们是一七年初推出的这个知识星球，我印象中。
对对对，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会员体系其实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门槛。那进来之后呢，相当于对，
加的越早，福利越多。
就相当于是对我们的一个打赏吧，对我们两个人的打赏，还有对我们这个社群的一个认可。那加入社群之后呢，我们在圈子里面会有互动，会有一些内容的一些分享。那这个肯定是最基础的服务。那其次的话呢，还会有我们各种的会员权益。那这个会员权益呢，其实刚刚我们也说了几个，第一个是我们的文字的这个电子书，基于节目的内容做的电子书的一个购买的优惠，这是第一个。这个电子书我们会在2020年的年初就可以上线。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会员见面会的这么一个参与的优先权。当然还有在哪怕是到时候非会员也能参加，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我们有能力搞一个200人的活动了，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这个会员肯定会在报名的优先权和在这个场地费上肯定是会有折扣，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最后就是我们如果有另外的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例如2020年可能会有的这个风周报，对吧？那肯定会员也是有一个折扣优惠，就说白了，就是在会员的基础上的各个周边服务优先权和优惠是提供给会员。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风投圈整个节目的想法和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吧。如果你觉得这个总结怎么样啊？
很好，很好，就我们的要点都在那里了。
是的，这个也是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想做一件事情嘛，就是回顾一下，哎，我们到底做啥了？我们做了这么多不同的一些事情，它背后有什么逻
年
辑
终
的？
总结一下嘛。
对，背后有什么逻辑吗？这也是我们总结完之后其实你半年前问我呢，我也说不出来这个其实。
对，没错。 就刚才讲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了哈，然后我们也回顾一下，因为其实最开始节目组也说了，就是在如果非要把我们装到一个框子里面的话，我们也勉强算是这个知识付费这个行业里面的，对吧？
是的。
今年其实我不知道是，就是说元年可能算不上，但是可能说是一个非常发展势头非常好的一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说，这个行业也不可能是一个很新的行业了哈，大家也都很多人在做了。你看，我们风投圈也都已经谈了好几期的知识付费了。我们谈过哪几期啊？我们跟这个知识星球的创始人吴总有一期很早期的节目，2017年的时候。然后后来我们讲了一期得到，然后我们还邀请过陈明老师来给我们讲过他作为一名知识 KOL 的一些心得啊。这其实都是关于知识付费的节目，这也算是我们风投圈比较擅长的一个行业方向了。那但还是有一些做得很好的玩家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没有提到的。例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樊登读书会，这个知识付费的项目，Real 你有了解吗？
这个我有听说过啊，这个今年他们好像增长得非常好啊，
它有过亿的净利润。
这个很猛 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我想想，得到应该是第一个破亿的这个知识付费行业的一个先例吧，它算是第二个了。
是不是第二个，或者说有没有别人？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呢，他们确实是除了得到以外，因为得到我们之前的节目有提过哈，我们也不要说经常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两家公司上，就好像感觉我们特别喜欢或特别不喜欢某一家公司一样。其实不是哈，我们还是把眼界放开，我们来看一下很多一线城市的用户和听众应该不太熟悉的这个樊登读书会。为什么？因为樊登读书会主要的服务对象其实是在二三线城市。那这个二三线城市的用户，他如何去获取，让他们乖乖的付钱呢？啊，这个要等一下，我可以再分享。我先把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给跟大家介绍清楚。樊登读书会的内容呢？很简单，比得到简单多了。因为得到的课啊，你可以都看到分成很多种，9块9的你可以买一些小课，39块9的有一些中型的课，最大的课呢是99块9的，还有免费的内容。罗振宇自己做的内容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得到是一个产品组合，就不同的 SKU。如果你用这个电商的名词去套它的话，那它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电子书的这么一个阅读，还有听书。因为听书和电子书本身也是两个不同的 SKU 嘛，一个是看，一个是听。那你会发现，得到的 SKU 是非常丰富的，它可以像是一个知识付费的一个广阔的一个海洋。但樊登读书会却不一样，樊登读书会只做了一个 SKU，整个公司你要买樊登读书会的产品，没有任何的选择，你就一种买的方法，就是付365块成为樊登读书会的会员。那这个会员跟我们刚刚说的知识星球的会员，我们风投圈的会员的区别是，它是要每一年都付费的。
它其实是一天1块钱，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你这么理解了，你就觉得它不贵，因为它会告诉你一天1块钱这个概念，肯定是它要着重强调的这个一天1块钱这个概念嘛。所以这365块钱你付了之后，你能买啥呢？对吧？你能买到樊登给你亲自的去讲很多的书。什么叫讲书呢？这个事情很简单，一个，他就是把这本书的精华提炼出来，加入到樊登自己的一个人生经验和他作为一个主持人也好，他是这个辩论赛的冠军、主持人、投资人、创业者，樊登自己对于商业、对于社会、对于心理学、对于管理学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感悟和看法、亲身的经验。樊登会把这些经验融合到他讲的这本书当中，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每本书1个小时的音频。
这个音频和得到的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呢？
哎，这个不一样大了。为什么它只靠这么一个单独的产品就能够可能在这个利润上已经能过亿，并且在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这么一家公司哈？原因其实是在于说，它这个书啊，还真的是讲得比别人好。什么意思呢？得到上的书是怎么被讲成音频的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哈。 有人负责写稿，有人负责录音。这个录音这个人呢，是一个专业的录音师啊，这个字正腔圆的。但是呢，这个内容通常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制作流程是每个人分工的嘛，对吧？写的人是写的，读的人是读的，最后还有一个人是校对的，对吧？那他是流水线作业。这个讲这本书的人呢，就是那个录音的那个人啊，他仅仅是一个朗读者，他对这个书本身有什么理解呢？我觉得看不出来。啊，也不需要，因为它本身只是一个，这个播音员而已。但对樊登来说就不是的，樊登每次讲的时候，首先一定是他自己读，而且他读的呢不像是写稿的，他就像是给你侃侃而谈，娓娓道来他的这个书的理解是什么，他有哪些经历，跟某些书里面的哪些观点是有碰撞的，是能印证的。他变成了一个他个人的演讲能力和讲解能力的一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释放。就以前他讲课，他做主持人，他可能只能讲给那个现场的观众听，或者只能讲给那个电视节目前的人听。但过了那个节目的时间，后面的人就听不到了。就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把他的讲解能力变成了一个会员产品，或者是一个付费产品。
樊登这个人，他之前是做什么的？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很多的年轻用户应该不知道这个人。其实说实话，我在知道这个公司之前，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这个很神奇啊！
他就是一个央视主持啊，这个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他跟谁一样呢？跟这个罗振宇呢是做央视的制片人的啊，对吧？他就是做央视主持的。这央视的人创业非
但
常
制
厉
片是
害。
在后台嘛？他是这个，反正是在前台的。
樊登还真的是偏前台的。那我听过一个很好的观点是说，央视的背景呢，对咱们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互联网从业者呢，其实没什么吸引力。什么央视不央视的，我也不看，反正。但是央视的背景对于二三线的用户还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因为对于很多二三线用户来说，央视还是他们最强势的一个获取信息这么一个渠道。
叫官方品牌嘛？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樊登读书会啊，把自己的名字很土的放上去哈，这些我觉得真的其实挺土的，就是这个产品本身的名字就是那个创始人自己的名字，对吧？但这个真的有效，这个真的有效哈，所以我最近开了一个公众号，我本来也想起一个高大上的名字，我个人的公众号，但后来想一想，觉得还是土一点的可能好一些，所以我就大概起成了黄海的消费业观察，就把我的本行还有我研究的方向给写上去了。这个是一个我在起名的时候很不情愿，但是我后来发现，从这个樊登读书会这个成功案例当中，我觉得我应该学习一下。
就知道是谁讲什么，这个够了，对吧？
够了，朗朗上口，干嘛的，对吧？谁做的，全部讲清楚，对吧？黄海的消费业观察，樊登读书会，对
你
吧？
想
这。
得到个啥，对吧？得到什么，
对
还
的，
得想想。
还得想一想。对的，
我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他是这种模式的话，他整个公司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就是内容制作的这个风险还是蛮高的，对吧？首先他得有樊登这个人，他得在那儿讲才可以，然后他本身的这个看书的。这个速度和产出这个讲书的这个速度也是有限制的嘛？就它这个东西好像是没有办法，就生产端是没有办法再规模化的，对吧？
没错，你说的很对，Rio。就是我曾经购买过樊登读书会的会员嘛，然后对我来说有一个在消费过程中不太爽的一个点啊，就是樊登的更新频率是每周更新一次啊，每一本书，然后这一本书呢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哈，会比一般的那种得到上或者别的地方讲的书呢要长一些，因为樊登会结合自己的很多经历啊，来去讲很多很生动的例子，所以它是1个小时偏长一些，跟我们一样，我们的节目也是1个小时，比一般的知识付费的这个节目都要更长一点嘛。那但是它更新频率确实不算高啊，你作为一个365块钱的产品，你一周就更新50本书嘛，因为你一周一次。
这一年啊，一年更新50本嘛。
对啊，对啊，但你知道它有个什么好的好处吗？它的时效性比我们更弱。就我们刚刚在节目早期，刚开始的时候这一期我们提到了，我们做风投圈节目还是不要追求时效性的，这样子你可能一年后还能听。 但是我们的时效性呢，还是要比樊登强的，因为他讲的是书，书就更没有时效性了。
对，他这个可能是10年以上的这个周期都还可以，对吧？那我们这可能就最多3、5年不得了了。
是，我们可能是3年吧，我们的目标可能在3年内还是有一个相关性，所以，如果说真的过了5年，那你听一下我们5年前讲的这个风投圈，确实我也自己觉得有点汗颜，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作用了。
那就是考古了，对吧？看看5年前这个行业长什么样
哈
子。5年，像比如说那个欧洲都没了，对吧？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期节目刚好说一说自己，说一说别人，就我们发现有很多共通点，对吧？所以，那个厉害的这个商业模式呢，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就是说它的时效性不能太强。时效性太强呢，其实你的更新压力就太大了。樊登就说，你不会因为我一周才更新一次，你就觉得更新太慢。为什么？因为你对我前面3、4年更新的，你可能都还没听完呢，对吧？你作为一个今年入会的人，你想象一下，因为入会的人是每年都会越来越多的，每年入会的人变多之后呢，反而这些越晚入会的人，他体验就会越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
他
点，
存货越多嘛，
因为他存货就越
他
多
存
了。
货越多的。
他就发现，我有300本书，有5年的存货，他就不会再介意樊登为什么一周只更新一次这么一个问题了。
哎，那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他这是一个单一。其实这个内容是单一作者嘛，本质上，因为樊登就一个人，对吧？那他个人的这个每周一本的话，一年就50本嘛，我们举个例子，他会有偏好吗？或者说你去读的这个人的偏好跟他如果不一致怎么办？就你说对书的类型的偏好哈。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选什么书呢，一定是基于他的客户群的。如果说得到的客户群是想追求职业成功的人，因为得到有很多是自我提升，你如何更好的沟通，你如何谈判升职加薪啊，你如何理解商业，对吧？这些我们都可以统称为想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所以得到的内容是偏提升类和成功学的。啊，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去看的话呢，樊登他是偏什么呢？他是偏自我的管理、健康的管理、心灵的管理、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这一类型的。我刚刚说的这一类型的这个书，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呢？樊登是更关注他的典型用户群是2、3线城市的女性，而且很有可能是母亲。这个用户群，他们最关心的首先一定是健康，还有家庭，所以这两者一定是健康和家庭，一定是樊登非常主要的书籍的类型。例如啊，《运动改变大脑》这本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哈，它就很适合樊登去讲，因为它就告诉你运动能够让你变得更健康，内分泌。它是一个我印象中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神经学家讲的，就是运动怎么改变你的那个神经的回路啊，让你更健康啊。反正上面这本书特别受欢迎，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哈。第二个案例叫《睡眠革命》啊，樊登告诉你说，你这本书讲的是你怎么睡觉，你能够睡得更香，对吧？你睡得效果更好，对吧？然后呢，你就有一些关于睡眠的一些误区，对吧？你要打破，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科学家可能写的。那你可以，所以呢，你是完全不能说樊登讲的东西是伪科学，因为他讲的都是那些科学家写的书，他再把它再讲出来嘛，所以他还是有科学性的，还是很不错的，对吧？那但是呢，他跟得到的这个关注这个成功这个相比呢，他是更关注自我，包括家庭的关系，包括健康。还有这个心灵鸡汤，对吧？怎么提升我的这个幸福感，对吧？怎么提升我的自控力？怎么让我活得不太焦虑啊？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是樊登当中非常
这
受
是一
欢
个
迎的。
泛健康领域，对吧？生理的健康、家庭关系的健康，包括心那个生理的健康，这个大方向是他的一个主攻的一个。
没错，就让你过得更好吧。说白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怎么样感觉自己过得更好，对吧？这个其实是樊登非常主要的一个方式。那你说他创业类的有没有呢？商业类的有没有呢？也有，但是他不是那么重点。就好像就是对于得到来说，这个我刚刚说樊登的这种类型的内容呢，在得到上也有的，只是说得到的重点不在那。所以这两者的着重点呢，这个差别还是蛮明显的。这个跟他们本身的擅长的用户群呢，也是密切相关的啊。那说到这儿，那你就可能很多人会感兴趣，就是说，那樊登怎么样去触达到 这些用户群，因为这用户群在二三线，首先，其次你在互联网上基本上没看过樊登打什么广告。其实这个 APP 如果我不去研究的话，可能我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从业者或者 VC 从业者，我可能我还真的不太熟悉呢，如果我不是真的要研究的话啊，那请问他是怎么样去获得这么多用户的，有过亿的净利润？答案很简单，
他往下应该是走线下渠道为主吧。
没错没错，他是做了线下的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有机会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樊登线下这个现场的活动怎么样去让你付款的，这个活动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没参加过哈，我只能也想象一下，就是别人跟我讲过，就是在一个城市啊，然后呢某一个樊登的代理商就会给现场来的这个城市的这些所谓的社群的会员啊，还没成为会员呢，就没成为会员之前先跟他讲一下啊，读书的重要性是什么呀，然后为什么要买樊登啊，对啊，樊登买了樊登之后能够对你有什么提升啊，对吧，你怎么过得更幸福啊，通过线下活动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推广。
等一下，你刚才说他是有代理商这些概念的，这个是个什么定位？
没错，就是对于樊登来说，他总不可能全国每一个城市，因为二三线城市有很多啊，对吧？全国可能有几百个二三线城市，
啊、
你总不能樊登都总去雇很多人嘛？他是采取一个分成模式。什么叫分成模式呢？湖南省的代理商啊，你就帮樊登卖出多少个会员？365块钱的，他给你湖南省的代理商，我印象中分50%，就365有180块钱，嗯，对半。这个是我听回来了，不，如最近有改变的话，如果这个数据不对，可以有懂行的听众可以纠正我。但我印象中是50%分给这个代理商，但这个代理商是不是到湖南省这个层面就结束呢？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会有第二层，就是城市级的代理商。但是不能有第三层，因为有第三层就违法了。
那就成那个传销组织了，对吧？
对，传销组织就第三层了，所以它不能有第三层。
嗯、就是省代、市代完了。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分成模式呢，能够极大的去促进这些代理商的积极性，因为说实话，代理商也是创业者啊，他卖多少，他就自己能算出来他赚多少，他可不是给樊登打工的，他可是为了自己在干这个事儿。
分成嘛，肯定是，他又不领工资的。
卖一个人假设能赚180块钱，我这个数据没有错的话，因为365的这个价格，那他卖10万个人，180×10万，那是1800万。那我们回头再看这个代理商有什么成本呢，他需要什么成本呢？他可能就是
需要租个场地
搞个活动啊，对吧？
对啊，请些人来跑跑，对吧？
对，是的，就可以想象它有什么成本嘛？对，
印一些这个宣传品，
没错没错。所以，当然他可能还要给，如果他是省级的话，他还得给这个市级的、这个、
下线分成嘛，
下线也在分成。但无论如何，这个事情还是非常的可观的这个利润。而且你且不说这个代理商的利润可观，樊登个这个公司的利润，你说是不是可观呢？他180块钱。他是每卖一个会员他得到的钱，但注意哦，樊登这180块钱的钱他收进来，他需要付什么样的成本出去呢？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在哪里。
没啥成本吧，他就自己读书找人录，他有团队嘛，把团队工资完了。
他需不需要去投广告？他好像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广告是代理商的
渠道解决了，
那代理商帮他解决了，渠道来解决广告的问题，渠道来解决获客的问题，他不用像很多公司一样去投什么各种各样的公众号，去什么做各种的广告，这些花销他是没有的。然后他生产一个讲书的这么一个音频，他自己要花时间，他要搅动脑汁去讲，对吧？要讲得好听，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核心的竞争力，但是这里面就是一个时间，他个人的成本，而且他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对吧？他赚的钱也都是他的，所以他是付这个成本，基本上就不是真正的成本嘛，因为你不用付给别人。
我知道，最大成本是缴税。
最大成本是缴税。
对，因为他你按那个我们现在按这个新税法对吧？增值税他没有什么出，他没有什么进项嘛，他全是这个收入对吧？就是利润嘛。
有道理，有道理，就他没有抵消的这个进项。
对，没啥可抵消的，对吧？差旅没也抵不了多少，你也跑不了多少地方嘛。然后吃饭对吧？能抵个啥？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你听我讲完这个樊登读书会的这个模式，还有它商业模式，还有它的核心的这个能力，为什么是个好商业模式？因为书是可以不断复用的，你每一本书你出了就是一直5年后都可以听，对吧？这些都是它
对，
非常精妙的地方。你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感受？觉得我们风投圈可以借鉴吗？
风投圈读书会也可以搞一个。
这个都瞎说的啊，这个。
哎，但是我其实我跟你说，就这个能力还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每周就坚持每周读完一本并产出这个书的内容，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而且你得讲得好听啊，用户听完得满意啊。很多人买了之后不觉得自己是花了浪费的钱，或者觉得被樊登忽悠了，不是，大家不是这么想的，大家真的觉得听了之后真的提升了自我的。所以我们是带着，不是带着批判的角度去谈论这个项目的，我们是带着一个分析的角度，也不能说吹捧它，吹捧它也没必要，对吧？但我觉得是客观来看，它是创造了用户价值的。
哎，我再问一个额外的事情啊，就是这些用户他听完这个书之后，他买这个书吗？我挺好奇这个事。你得到有一个模式是说，他有卖书这个事情吗？他那个樊登读书会有卖书这个事情吗？
好像也有，但好像卖的都什么樊登签名的什么书之类的，都是就是那种樊登签名的，就是不是说真的是正经的那种，就是硬对硬的那种卖书。
对，就签名书肯定就价钱就比较贵了嘛，他不是靠卖书拿这个销售提成吗？
因为你看它的本质需求是什么？本质需求是让用户花不要太多的力气，在一个小时以内听樊登非常生动的讲完这本书，他也觉得他已经得到了这些书里面的这个知识点了，已经，所以他已经形成了这个满足感了。那其实本质上这个是对于不愿意把这本书读完的人的一种替代方案。如果说他真的要买了，他可能就直接就买了，他就不用听樊登了，对。
对，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先不看它的内容的区别的话，就是说本质上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压缩，对吧？把一个可能几百页厚的书给你压缩成一个小时的音频，然后你听完，你觉得就反正就是精华也差不多，就主要就主干至少是有了嘛，至少这个书是讲什么的，你有一个概念了。
没错，没错。所以我如果用两个点去总结樊登读书会的核心能力的话，第一点就是樊登作为一个多年的主持人，明星主持人，而且樊登在大学期间是辩论赛冠军，对吧？他的这个讲述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是有稀缺性的。就像 Rio 你刚刚说的，他把这个稀缺性变成了一个讲述的产品，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赚到了非常多的钱。这个能力的最大化，这是第一点的核心，把他的个人能力最大化。第二个核心是他有一个比较可观的，对于代理商来说激励能力足够强的一个分成模式，通过线下人与人的互动来去卖这个产品，而不是在互联网上投一些广告。所以我认为刚刚这两个点是他们成功的核心原因了。
你觉得这个模式能复制吗？就是因为你刚才讲，他其实刚才也是刚我提问那个问题，就是他的选品是有一个方向，也是有界限的嘛。那肯定就是说，那比如说我可能更关注一些其他的内容，就是科幻，可不可以，对吧？有没有人做同样的事情？就这个模式应该是可以复制的。
这个模式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其他人在复制的特别成功，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竞品，
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的这个不可替代性太强了嘛。
没错没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竞品，其中有一个竞品呢是当当网的创始人叫李国庆，对吧？那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创业者了，老创业者了，对吧？当当网的李国庆，他离开了当当网，现在他就在做一个类似的模式啊，就是跟樊登读书会一模一样的模式，然后但是做的好像还没有樊登好。这个说明呢，虽然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成功创业者，但在这件事情上还是樊登个人的讲解能力起到了一个更大的作用，我个人理解哈。
对，这个人魅力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怎么说，有一些是你觉得有一部分肯定是与生俱来的，对吧？他的这个讲解的这个声线好不好听，对吧？然后另外就是后天要这个强化培养的，对吧？他樊登这个人的个人成长经历，刚刚你说他是一个辩论队的，然后他又是这个在央视做前台主持，这些都是一个要经年累月的培养的这么一个演讲的能力的嘛。这个不是很多人都有的。
是的是的，如果我们风投圈也开发出了这么好的一个商业模式的话，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推广一下，是吧？可惜暂时还没有。
对对对，哎，看你可以去多参加一下什么辩论赛啊，培训班，再培养一下这个讲述的能力，应该就可以了。
哎呀，我是广东人嘛，大家也都知道，就广东人普通话也不是特别标准，所以那个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还好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障碍。
好的，
就你不觉得吗？现在就是那种真正的所谓的叫做字正腔圆的播音腔，其实大家听起来就是 挺疲惫的，
是吧？是吧？
就你有一些这个地方特色，但是不能太影响这个理解和沟通哈。就大家能听见，然后你有这个特色，反而是更加被容易被这个大众所记住的。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啊，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介绍一个不是中国的一个知识付费的一个公司。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知乎，讲过得到，包括今天讲的这个樊登读书，都是咱们中国公司嘛。中国公司的特点呢，就是说，哎呀，商业能力都挺强的，运营能力都挺强的。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还是得去关注一些更加阳春白雪一点的，这品味高一点的东西，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内容消费的一个爱好嘛。我个人还是喜欢一些看一些国外的一些产品的。那今天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个产品，叫做 MasterClass。这是一个美国的公司，也是做知识付费的。这个公司 Real 有了解吗？
这个我有听过，你可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国内应该没有，目前来说没有同类的东西可比的。
没错，这个事情在国内还不是特别出名，因为它毕竟没有中文版，也没有中国公司抄，然后是一个纯美国的公司。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它的内容其实是找各行各业的顶尖的专业人士去给大家录制一个视频的课程。这个课程就是每一个人开一个课程，例如说最好的摄影师开一个摄影课，最好的编剧开一个写作课，还有就是最好的这个品酒师开一个怎么品尝红酒的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烹饪的大师，就有个烹饪大师的名字叫 Aaron Ramsey 嘛，叫 Ramsey 嘛，就是一个是那种在英国特别出名的，然后就是也就录一个怎么去做烹饪啊，然后呢还有最好的电影导演去录了一个怎么样去拍电影的这么一个课。那这些课的共同特点都是它跟中国的流行音频不一样啊，它是用视频的方式做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差别。咱们中国的知识付费呢，包括咱们风投圈自己啊，都做的是音频，包括樊登，包括得到，但是这个国外这个 MasterClass 呢，做的是视频。为什么他做的是视频呢？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想营造一种氛围感，因为他们录制这个节目的地方呢，都是在那种非常怎么去介绍，就是如果说是一个烹饪课的话，它就会在一个非常有品味的厨房里面，如果是写作课呢，就是在一个布满了书的书房里面，就是它都是有一个氛围的衬托。然后呢，这个讲者呢就是娓娓道来，把他的这个最最专业的，他都是大师级的人了，这些人他们就把自己的这种怎么样帮助这些刚入门的人能够去学到他那个行业的那些学问，来把他讲给大家听，对吧？所以那种感觉和氛围呢，需要通过这个视频去呈现，可能会更吸引人呢。我猜测是这么一个原因。
但还有一些他的这个内容的展示也必须是要看得到的，比如说你教一个绘画，你不能啥也看不见在那里教绘画吧？
没错没错，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教的很多东西呢，都是大家刚刚也听了，跟艺术创作相关的是蛮多的，跟商业相关的说实话非常少。唯一的一节我印象中商业的课我还买了，是星巴克的创始人舒尔茨，大家肯定都知道舒尔茨是星巴克的这个创始人嘛，啊，之前还说要竞选美国总统的，然后呢他是唯一一个在当中的一个商业这个领域的课程，跟中国的知识付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基本上商业肯定是最好卖的嘛。
这个国家与国家这个发展阶段和这个意识的这个主流文化也有关系。
没错，所以这个产品呢，你可以理解成它更像是一个偏创作者给教大家教东西的一个产品。无论是拍照的，无论是厨师，无论是拍电影的，无论是作家，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把它统归到这个创作者这么一个类别。其实这个类别是在美国非常繁荣和发达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和那个张潇雨老师录的那节自由职业的那期节目，包括和陈明老师录的也是相关的一个节目当中，也都提到过自由职业者的这种发达的这么一个现象和趋势嘛。但很明显这个趋势是美国比中国要超前很多，所以在美国这个各行各业当中都出现了这种单独创作表达自己的作品就能够成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的这样的人， 然后用户可能也爱看这样的东西，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产品的出现，并且做得很好在美国，但是在中国没有看到类似的。
这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因为这种模式我觉得在中国也，因为咱们也有很多这个大师嘛，他们只是现在缺乏一个人去把这个事情串起来，组织成一个可以售卖的一个产品，对吧？
所以听 Real 你这么说的话，其实这个创业方向在中国只是还没有人做得好而已，就不代表咱们中国没有这个市场啊。
对，市场肯定是有的，但是就说但你要把这件事情做成，我觉得难度还是挑战蛮大的，对吧？首先你得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能够触达到这些所谓各行各业每个领域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大师，对吧？你得有一个认可的一个标准嘛。然后呢，就你的整个制作流程，你看他这个课的这个制作精度啊，那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远远高过很多这个很多这个所谓就是包括很多央视的节目，我们说制作的都还不错的，可能都还没有他这个制作的精美，对吧？
没错，因为做成一个精美的视频，其实它的难度肯定比我们做音频是要高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是的，所以就这个，他其实要把这种精品课、大师课做成一个真的值那个价。你看，他一节课是$90，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的消费水平，就是哪怕你折合成中国人民币的话，可能你最多也怎么也得个300-400，对吧？那就是这个消费力那个折过来的话，那你要对得起那个品质嘛？我们有没有这么多这个创作的能力把这个品质给把控好？我觉得这个是有挑战的。
没错，不过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因为刚刚Real提到了$90这个呢，就有点把听众都吓坏了，可能会啊，怎么一节课就$90？这个课的长度我看一看，这长度可能在4-5个小时吧，就是这个是他的课会不是那种一个小时以内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课，所以他应该整个长度在4-5个小时。那可能$90这个价格呢是这么看哈，就是因为它有两种购买方式啊，第一种就是单节买呢是$90，还有一种呢叫做包年。什么叫包年？就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看，就所以就是所谓的随便看啊，就是自助餐。对，那个呢是$180。
对，就是他就预期说是如果你买两个课你就不如包年了，对吧？
没错，所以说白了我理解他这么定价背后的意思就是你就别买那个90了，你就是买180包年吧。因为你买那个90的话，你会担心说如果我先买了个90，万一我下个月又想买一节别的呢，那我不就亏了吗？
就很尴尬，
对，就特别尴尬了嘛，对吧？因为你买了两天，说哎，那我倒不如买那个自助餐的。所以它其实就相当于来说，就是让你第一下你就买自助餐就好了，你就别想那个包那个买一个的那个了。
但如果说按包年来算呢，它这个就还真的不算贵了，对吧？$180一年，折算成人民币就是1200多嘛，那一天下来就是3.5块的样子。好像也就3.5个樊登读书会就可以看美国大师课，好像也还挺划算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樊登读书会和美国大师课放在一起的话，可能美国大师课不一定比樊登读书会贵，
性价比高多了，对吧？
因为第一是视频的制作成本更高嘛，肯定比樊登读书会的这个制作难度高，这第一。第二就是美国人本身生活水平就高啊，人家收入就高嘛，所以你要，
而且这个丰富程度也高好多。你看他的整个，因为他不同人主讲嘛，每个都是行业的大师，对吧？这个就很厉害了。那樊登毕竟只是一个人嘛。
有道理，
内容还不是他自己生产的，而是他加工过的，对吧？二次加工。
哎，你这个非常关键，我觉得Real提到这一点，就是樊登虽然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的人，但他讲故事的素材是来自于人家已经写好了一本书，而且都是已经久经考验的那种畅销书。那美国的这个大师课，其实他是从零开始让这个大师去把一门课给琢磨出来，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对大师来说也得创作啊，对吧？大师也没搞过这种事儿，我估计啊。
对啊，而且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大师是什么级别的？你看这里有这个卡斯帕罗夫，对吧？教你下国际象棋，
对，
这个你哪里去找啊？你看中国很多这个，我想起中国很多那个家长啊，他为了教这个，特别在一线城市里面，他为了教这个小朋友学这个音乐、钢琴啊、小提琴之类的，他一个小时就要得花可能500块钱去请一个这个比较高级的这个小提琴的这个老师，对吧？钢琴老师，你这个不然也可以听一年了，那多好啊！而且还是真的是世界顶级的老师，还不是说你在某一个城市区域级别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高级的老师嘛？
是的，是。然后他在写作，我买了一些课，回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买了那个一个人叫做 Aaron Sorkin， 艾伦·索金，这个人呢是一个编剧，他就是写了什么样的编剧呢？他是那个社交网络，就是写扎克伯格的那个电影是他写的，就是社交网络，还有那个 Newsroom， 就 Newsroom 应该也是不少的听众会看过的一个美剧，讲新闻行业的，
很热的一个美剧。
对对对，然后他的这个人为什么我会买他的这个 Masterclass 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啊，在写编剧的时候呢，有个特点就是他的台词特别多，就是说别人写一个电视剧呢，可能就什么随便说啊，就十页的那种台词，就同样是四十分钟一集的电视剧，他的台词会有大概十八页的，是因为他
对话会比较多一些。
他很多话，就是他讲的那些人呢，都是语速巨快，然后呢，就是那种金句特别多，对吧？对，然后我就说，这个人肯定他教这个怎么写东西，怎么写剧本，那肯定是比一般的编剧要强嘛。所以我想说的其实是说，这个平台啊，他找这些人过来，都是已经对这些人本身的特点、这些大师的能力和他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其实都是找了各行各业最有特色的人进来讲的。其实这个确实是咱们国内好像现在没有看到有这种高度的这么一个平台出现。
太难了，太难了，这个。啊，这个但也有问题啊，这个对于国内听众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嘛，因为它这个都是英文的，对吧？但如果说你能克服这个语言障碍的话，这种高品质的课程，这个定价我觉得是相当，就是性价比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希望能介绍一个小小的一个福利，就是国外其实有不少这种优质的知识付费的内容，我们也不要只是盯着咱们国内的那几个平台在那边搞来搞去，就好像我们觉得说大家讨论得到是不是贩卖焦虑啊，得到是不是搞成功学，这种讨论呢太多了，不用再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就去把自己喜欢的内容多看一看就好了，就不用只盯着国内这几个平台。对，
所以其实也涉及到，总结一下，涉及到就是这个知识付费这个四个字的问题啊。其实之前我们有很多人讨论，就是到底你在买个啥，对吧？到底是不是买了打引号的这个知识，你把它看成一个娱乐可能会更加心平气和一点，对吧？就好像你看了一个电影，你可以说这个电影好看不好看，但你不会觉得你是去为了获取什么东西你要去看这个电影，对吧？你这个人去娱乐一下其实也没什么。那其实很多这个内容它也不见得就是说一定能帮助你有多大的提升，你就能开开心心的听完这个课，觉得有所得有所启发，其实也还行，没启发嘛，你当看了很差的电影了，对吧？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哈，为什么一提到知识两个字哈，咱们很多的朋友也好，很多的网友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执念，这个执念就是说知识还是神圣的。我觉得在很多那个中国的这个咱们受这个教育起来的嘛，读书万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吧？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呢还是非常的神圣的一个词语，知识就是力量，也是我们可能进小学一年级学到的第一句话，这个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们一旦去讨论知识付费的商业模式啊，它是什么样的呀，对吧？很多人就会说就会冲上来会跟你辩论，就是说那些都不是知识，
这个不是知识。对，
那些都那些你说那些是知识，我觉得我就不同意，对吧？后面的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事情，对吧？究竟是音频、视频、商业模式，他就根本不跟你不听你说了，对吧？他就只跟你说你这个就不是知识，对吧？所以呢，我们其实还是觉得呢，我个人观点是在这种概念上做过多的纠缠呢，我觉得意义不大。就讨论这东西是不是知识，对吧？这个其实你说风投圈提供的是不是知识呢？我觉得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对吧？得到是不是知识，你可以说是，也可以不是。我们就没必要花太多时间去纠结在这种问题上。那如果说知识确实有歧义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以后讨论这个行业，我们就改成内容付费就好了，就没有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
对啊，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徒增烦恼而已的。
因为我们是投资人，毕竟我们所有的分析还是建立在商业模式上，还有为什么这个公司能做得好，它的产品的需求是什么。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讨论到知识的话呢，很多人是不愿意去把这个东西和所谓的市场需求啊，什么用户痛点啊，就不喜欢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因为他觉得说 你这种满足需求的东西，这种碎片化的东西，对吧？这种音频的东西，都不是那种真正的神圣的东西，对吧？其实就很容易把这两个概念给混到一
搞
起，
在一起。
对，就变成了一个意气之争了，很多时候。
对，所以那我们以后可能也就要不要改个名字，就不叫知识付费，对吧？内容付费，好吧？至于内容是啥，你自己看吧。
对，
买
什
个
么
书
内
也
容
给你全看，对
你自己定了，对吧？内容是个中性词，没有那么神圣。
吧？没错，没错。所以本质上说你看个电影，对吧？你订个这个优酷，你订个 Netflix 和你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区别，对吧？就看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你认为的那个知识，对吧？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去理解它嘛，对吧？就好像卖书的这个写书的那个人，他也不能保证你看完这个书，你马上就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吧？那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领悟和你是不是真的在去践行它，而且这个很重要。
没错，没错，挺好的。我觉得今天节目又讲了我们自己，又讲了那个有意思的一些新模式，我觉得还挺好。
那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这应该也是2019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2020再见。